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在空中与您相遇。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邀请到尹牧师来到零点繁星做客，尹牧师来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每个人信主的经历都各不相同，在认识主的道路上也有许多的疑惑或阻拦。今天呢，我们就请尹牧师来给我们分享信仰道路上的一些难题。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尹牧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尹牧师，在教会里面存在的一些普遍的现象，姐妹信主比弟兄容易，女性信主的人数通常比男性更多一些。原因呢，就是女生呢可能比较感性，男生呢相对呢比较理性一些。男生进入到教会的开始，与牧师一直在有很多问题，那就像总在问十万个为什么一样。科学跟信仰之间呢，也存在了一些鸿沟需要跨越，请尹牧师跟我们来解答一下。
好，谢谢这样的提问，这是非常挑战的一个问题。我想很多教会都在纠结，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很难三言两语把它解释清楚。但是呢，我特别想从罗马书一些经文来帮助大家认识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罗马书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么犹太人当然是他们遵守律法的一群人，希腊人是当时犹太人以外的所有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是没有犹太人律法的。那么罗马书第十章四节有一节中心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是罗马书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律法跟律法的义。那我们首先讲福音的大能超越律法的范畴。当时讲到教会这个女多男少这样的问题，怎样帮助弟兄们来超越，因为从福音的大能来看，首先福音的大能要超过犹太人律法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认为持守律法就可以得到满足，就可以成为公义，就可以得到神的奖赏接纳了。但是对保罗来讲，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绝对的打破了犹太人这种观念。他对犹太人讲呢，这个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或者说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也就是说，你们犹太人不能够靠守律法来完成神的要求，基督是在律法以外的，律法的终结，律法的总结才是基督。福音的大能首先击毁了犹太人在律法中的任何的期望。第二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对非犹太人来讲，当时就是古罗马人啊，你们知道古罗马有他们自己特别的品格道德，尤其是勇气、公义，这是古罗马人特别引以为豪的两点。那么他们的勇气公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可能看过罗马这种角斗士的这种电影，我们会看到这些被掳的奴隶，他们要得到自由的话，一定要在罗马的这种竞技场中，以自己的勇敢勇气战胜各样的走兽， 各样其他敌人的挑战，你只要能继续的胜胜胜得胜，才有可能得到自由。所以在整个罗马的文化当中，你会看到竞技场就是他们一个绝对公义的表现，你要杀出那个竞技场才能够得到自由，那你就要需要勇气，这是古罗马人的公义，他们的义。我们华人文化对公义有一个不是那么清楚的观念，我们可能比较注重比如说公平啊这种事情啊，这个锅碗瓢勺这种家常便饭这种事情，如果菜涨价了米涨价了你会说不公平，但是对公义的义我们很少认识，因为在我们华人文化中这个义呢仍然在仁义道德人的这个水平上，并没有延伸到一个神圣的超自然的层面来讲。所以对我们华人文化来讲，讲公义啊讲律法中的义不是很好理解。我们刚从日本做宣教回来，他们对公义呢也没有很好的认识。对日本人来讲，他们全国几乎都是一致行动，他们特别怕不合群，特别怕自己作为出头鸟被枪打了。所以日本人这种风格呢也跟我们中国文化很像，他们没有一种罗马那种的义啊，以自己的勇气博得一种自由一种公义，他们没有，他们在人的行动当中被捆绑起来。那我回到中国的男人，我觉得很可能我们的文化当中讲究仁义道德，我们讲究聪明，我们讲究科学，但缺乏真正的义，真正的勇气，缺乏男子汉那种气质。而福音的大能正是要把人，不管是你自己的公义也好，还缺乏公义缺乏勇气呢，释放出来。你去看耶稣基督这个人呢，他是柔中有刚，刚中有柔，这就是他的公义。对我们这个华人的福音朋友来讲，我特别鼓励大家呢去听一下唐从容牧师的信息。我觉得唐牧师的信息很有理性，也有一种很难得的正气啊，公义的正气，让我们特别感受到神的公义啊，让我们感觉到福音的伟大。所以特别鼓励呢我们华人的男生啊弟兄呢多听一听这种有刚阳之气的信息，我相信会提升我们对神公义的认识。现在我要特别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形容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律法如果你想象是一个圈，用圆画一个圈，守律法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圈里面，从狭义来讲代表摩西律法，从广义代表所有人的道德规范，不管哪个民族哪个时代，律法法律都代表一种道德的规范，所以你要遵守这种道德的规范。所以律法法律呢把所有的人规范在一个大的圆圈里面，你守律法你就在这个圈里面。那在这个律法的圈里面呢，它是道德性的啊，是心灵性道德性的，不管你是学文科的学科学的还是学理科的，你都要被这种心灵的道德所规范。所以你说我说学理科的，你也不能逃避律法的规范，律法的要求或者律法的价值。同样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你也逃脱不了避免不了律法的这种价值观念跟规范。我特别喜欢律法这个表达，律法实际上是用来表达犹太人，摩西的律法啊，是特别的一群人，但是法律是代表所有民族所有文化里面一种特别的神圣的道德观念价值。所以说不能杀人，不能奸淫，不能偷盗，这都是处于法律的范围，但是转换成律法的话就是摩西的律法的实践。所以你看律法跟法律代表全人类的一种绝对的不可违反的道德规范，因此律法就把所有的人，不管犹太人非犹太人，学工科理科的，科学的非科学的，文科的，都框在这个圈圈里面了。所以无数的人在律法法律这个圈圈里面就像小蚂蚁一样在那儿跑啊转啊转啊啃啊等等，就想维持这个律法，但是呢他们一生永远突不破这个律法的圆圈，就在里面转转转，就是人生的意义就是这么悲惨啊，他们转不出这个圈子去，最终所有违反律法的一定会受到审判。所以在古罗马这个竞技场那些斗士呢，他们盼望以自己的勇气战胜对方，杀死对方以后就可以冲出竞技场，实际上他们最终发现绝对没有希望，他们杀死一个以后呢仍然没有机会突破这个竞技场，一生被圈在那个里面，那个竞技场就是一个律法的缩影。那么福音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信耶稣基督突破这个律法的圈圈，突破律法对我们人生的禁锢，
可以突破重围，这就是好消息。但是我们要信，这个信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钱财，不是靠我们地位，不是靠我们任何的优势，而是单单靠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荣耀的复活升天，将来还要拯救我们，审判世界。只要你信，心里相信，你就可以突破这个律法的圆圈圈，突破律法的这个紧箍咒，突破律法的这个竞技场，你就进入绝对的人生自由，进入永生。感谢神。
尹牧师刚才讲到义的事哈，其实也让我想到义的繁体字。义的繁体字呢，它上面就是羊，羔羊的上半部分，下面就是我字。所以当我们跟朋友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好像也用这个义字来跟陌生人去传福音。主耶稣他是我们人类代罪的羔羊，基督徒也是要因信称义的。所以刚才牧师讲到福音的大能，讲到神的公义，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叫瞎眼的看见，叫被掳的自由，
叫我为万人恳求。
主的灵在我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瞎眼的看见，叫被掳的自由，叫我为万人恳求。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瞎眼的看见，叫被掳的自由。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瞎眼的看见，叫被掳的自由。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叫瞎眼的看见，叫被掳的自由，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叫瞎眼的看见，叫被掳的自由，这福音本是神的相信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若你正处于痛苦与失望的旷野，当坚定信靠上帝，因他了解你的处境和需要。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李牧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相信耶稣觉得很简单，就是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也相信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就成为新造的人。从这方面来说呢，觉着教义啊都很明白很简单，但是我也发现在我们周围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教会在 Richmond 五号路这一条路上呢，是各种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有基督教，整个的这一条街都被各种庙宇所占据，每逢中国新年的时候烧香的人特别多，几乎把整个马路都占满了。当我们主日去教会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庙宇那边那么香火旺盛的，教会这边呢反而显得特别荒凉。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场景呢，我就觉得我们有责任多去传福音，但是呢这些拜假神的人反而呢觉得他去拜的反而更灵验。让尹牧师给我们来分享，我们怎样才能让福音呢走进人群，走进社区。
非常好的问题，也是非常挑战的问题啊！我还是想回到罗马书，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来认识这个问题。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应该多读一下罗马书，从中体验到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那么罗马书的中心除了神的公义、神的义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恩典。当我们讲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时，乃是说你要能超越律法之外，乃是神的恩典。不管是我们能够持守律法，或者我们超越律法以外，这都是神的恩典。恩典是基督教信仰独有的概念。但是我回头看这些烧香拜佛的人啊，这些人他们失去这个很重要的意识，就是他们不懂得恩典。罗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恩典，他们不懂恩典，所以用他们自己的虔诚，用自己的钱财，用自己的努力要赢得佛祖的青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你看到庙宇越多，拜的人越多，越虔诚，就越证明人离神的恩典有多远，人有多么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上个星期刚刚从泰国的清迈开会回来，清迈与泰国很多其他的城市一样，都是庙宇满街都是，里面烧香客络绎不绝。他们求的是福气，不是求的恩典。恩典与福气完全不一样，恩典是以神为中心的，福气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求福气不求恩典，正是因为人是罪人，罪人总是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不会要神的恩典，也不知道神的恩典。那么希望这些烧香客他们能够早日认识神的恩典，不在自己的行为，不在自己的钱财，不在自己未来的福气中呢继续的去寻求。
是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要经常来到教会去听神的道，真理就在我们心里扎根。尹牧师，还有一个问题，信耶稣呢其实不用花一分钱，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只要我们接受就好。但是这样的好消息却当我们跟家里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或跟周围的朋友或者陌生人分享这样的好消息的时候，就时常遭到别人的嘲笑啊，或者拒绝。记得我们当时短宣的时候，到周围的社区去发单张，有的人一看到我们发这个单张马上就关门，跟我们摆手说不要不要，好像那个推销廉价的商品一样，也是给我们心理上一个很大的震撼哈，觉着把那么好的消息 跟你讲讲，跟你分享一下，哪怕五分钟的时间，但是人就说，哦，我太忙了，拒绝，就是这么样一个光景。现今的社会，有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就说，我要信耶稣了，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或者说，我信了耶稣，我能找着工作吗？就非常的现实。难道平安喜乐不比金钱更重要吗？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人生观，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针对这些问题，也请尹牧师帮我们来解答。
谢谢这样的问题。我还是回到福音的大能啊。虽然很多人拒绝福音，很多人不认识福音，很多人认为福音是廉价的，但是呢，福音的大能并不因为人的拒绝、人的轻看而有价值没有任何的减少。我觉得还是回到对恩典的认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恩典当中，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我们没有特别的感受到恩典。没有恩典的话，我们是绝对活不下去的。以这个福音为例啊，福音实际上是以恩典来吸引人。但是讲到恩典的时候，因为是免费的，你前面也讲过不花一分钱，那因此呢，人可能认为既然是免费的，可能就没有那么有价值，我可能就不需要，他反而认为自己要花很多钱的才会值。恩典恰恰是免费，但是是无价的。神以恩典吸引人，但是人呢，去寻找自己的福气。但是呢，你会发现，当人寻找福气的时候呢，他的心里永远是不会满足的。举一个例子，我父母的时代啊，他们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116块钱，但是我们生活的相对的比较满足，也没有很多的焦虑。但是你看几十年后的如今呢，现在一个家庭的工资可能成千上万，至少8-9千，甚至上万，甚至几十万了。这在我父母的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你觉得人得到了这么多的福气，我们这个时代是可能人类历史有史以来最繁荣、最兴旺、科技最发达的时代，但是也是人心最焦虑、忧郁症、精神病最多的时代。那你会觉得人寻求福气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心得到满足吗？反过来，对于恩典来讲，真正有恩典的人，得到神恩典的人，即使他的工资不高，即使他没有工作，但他的心灵是平安的，是满足的。这就是恩典与福气的区别。因为恩典是以永恒与永生来吸引人，恩典乃是神赐给我们无价的礼物。恩典无价，但并不廉价。那么当人拒绝的时候，也不因为人的拒绝就更加的廉价了。我们怎么看人拒绝福音呢？拒绝恩典的这个事情啊，罗马书告诉我们，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拒绝了救恩，神就让外族人，就是外邦人呢，有机会相信了。但因着犹太人拒绝了福音呢，就从犹太人呢临到了我们外邦人。或者说，神让一些人不信，会让另一些人信，或者因着一些人的不信，让另一些人可以信。因此呢，神的恩典永远不会被浪费，神的恩典也不会廉价。真正吃亏的是拒绝恩典的人。那我认为基督徒完全不需要讨好那些不信的人，也不需要廉价的出卖福音，或者把福音说的跟他们想象的差不多，或者说的很容易接受，好像我们一定要讨好对方，让对方才能接受。我觉得完全不需要这样。人的不信对神的大能、对福音的大能一点都没有影响。就像不管你信不信，万有引力不因你的信或者不信而改变，同样神的恩典不因为你信、你接受或者不接受有任何的改变，吃亏的是自己。那么福音的大能它是双面的，如果你接受福音的大能，你就得到拯救。愿我们的亲人朋友同胞早日接受福音。福音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讲到恩典的话，无价的，但是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听说白白赐给我们，人们以为就是好像廉价或者没有价值了。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福音无价，但是并不廉价，它是价值非常大的。有一个老爷爷生了病，去医院看病，医生就给他吸了氧，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了。之后他就收到个巨大的账单，直到他收到这个账单以后，他看到这么大一笔钱，他才知道原来吸氧这么重要啊！但是他活了这么久，他竟然没有为自己所呼吸的
空气付上一分钱。因此恩典就是这个意义，我们一直在领受领受领受，但是我们很少意识到它的价值，它的作用，直到哪一天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你才发现恩典绝对不可缺少。
非常感谢尹牧师跟我们的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尹牧师的分享之后能从中受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白白的恩典你愿意领受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我们也相信这福音的大能必定会让你的生命得到翻转，也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给你带来丰盛的生命。盼望您在更多的时间里与人分享福音，多结果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听众朋友们这首赞美诗《活在神的信实恩典中》，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与我必遵行。前行，我心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神领我每天为我而降。